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看空中主日学研读启示录。在这一节里面呢，我们将要看启示录的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七节。在我们看以前，我们还是要回到解开启示录的钥匙，就是从这支钥匙里面呢，我们温习启示录的整个书卷的发展，它的那个套路，从而能够明白我们看的经文的意思。第一个的钥匙，今天我要和大家的思考的呢，就是天地对比的机理。我想这个大家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了，就是天上看到真相，看到神在掌权，看到我们终极要因为羔羊的缘故得胜，然后站在地上的时候呢，就看到种种的困苦。当我们看到种种困苦的时候，好像觉得举步维艰的时候，又在天上的场景崇拜里面呢，看到真正的那个终极的情况，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掌权的，是得胜的，是救赎我们的，因为他我们可以得胜。在这样的一个天上的场景之后呢，又下到地上的实况，这种的实况呢，我们看到许多的困苦。这个天上地上的对比呢，是启示录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的机理。那我们做一个很快的温习。在第二章第三章，我们说七个地方的教会，他说的是古往今来的教会。古往今来的教会免不了种种的形式的艰困，有一些是面对逼迫挑战，有一些是面对诱惑迷惑，有一些呢是受到逼迫威胁，有一些呢受到假教导影响，有一些呢是自满安逸。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好像觉得不容易啊。可是就是在第二章第三章过去以后，在第四章呢还有第五章呢，我们在崇拜里面瞥见那掌管一切圣洁守约的创造主，能够凝视那被杀复活已经完全得胜的羔羊，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前行。第四章第五章，可是在这个天上的崇拜瞥见这一位真神，凝视这位羔羊之后，回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就是七印一个一个打开的时候，第一印到第六印，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生命当中，或是说生活当中，甚至说人类的历史当中，每天常常有的天灾人祸。在这个时候我们困苦的时候，又是到了天上场景的时候了。所以第七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天上的场景，让我们看见究竟从这个天上的角度看是应该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这个天地对比的机理，也看到这个重复的表达。其实这个天地的机理跟重复的表达是不同的角度表达同样的信息的。我们记得我们在启示录一开始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重复的讲，重复的讲，使得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的主。同样在这个第七章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两个组合，一个是以色列各支派十二个支派十四万四千人，然后另外的是无数从各国各族各民来的人。那如果说用 重复的角度去读第七章的话呢，我们就会说，就好像耶稣基督是狮子，也是羔羊。神的子民，基督的尊崇者，是以色列民，也是从各国各族各方来的群众。那要了解这个经文呢，也许还是要回到很基本的，就是旧约，解开启示录的这一把的钥匙。我说过好几次，我想观众朋友也越来越明白了，就是启示录呢，它引用旧约圣经是明显不过的。我也曾经谈过，启示录在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呢，它不是原文照录的，它是借着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工作，突出旧约的真正的成全和完满。所以在每次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你几乎可以马上认得出是旧约的传统。可是你仔细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跟旧约圣经的意义有一点点重点的差异的。所以比方说，他引用旧约来陈述神的属性，是用这个表达来让我们更加看得见耶稣基督他的位的，他的属性，他的救赎，也是从这样一个角度使得我们更能够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第四章第五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守约施慈爱掌管历史创造的主宰如何救赎我们呢？是通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明白。启示录也曾经用但以理书的人子，用人子来表达耶稣，清楚地让我们看见耶稣就是那一位保守他的子民，就是教会的那一位荣耀的人子。启示录也曾经用巴兰还有耶洗别说明了假教导，说明这个假教导是如何影响教会转向偶像，离弃基督。启示录在第五章也引用这个羔羊和狮子，这是犹太的传统，旧约的圣经，说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得胜，如何的救赎我们。也引用撒迦利亚书和其他的旧约的先知，比方说以西结书，说明灾祸的普遍和应有，说明灾祸是真实存在历史当中的。可是在种种的灾祸当中，我们要看见的是人的罪恶，人的问题，可是不能不看见的是神掌权，而且是终极的掌权。来到这里，也许是我们认真的来看看第七章。刚刚说的背景使得我们对于第七章的了解呢，做了一些铺垫。我们现在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这段的经文表面上的理解呢，是应该不很困难，不过说要准确的去了解呢，也许我们还是要从我们熟悉的钥匙去打开。我说的就是旧约，我说的就是象征。所谓的四位天使四风这个讲法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是由来已久，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的第二节、八章的第八节、十一章的第四节有谈到了四风。那为什么是四风呢？这里呢就来到启示录的象征这个层次了。我曾经向大家报告过，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象征的 的元素，象征的特色，颜色是，另外一种的特象征的表达呢，就是数字。四这个数字呢，在犹太人传统里面呢，或者在新约圣经里面呢，特别在启示录里面呢，表达呢是所有的方向。这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应该不会陌生的。我们华人传统有一句“四方八面”，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第六章四嘛，其实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全地都受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灾难。但这个四嘛的根源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是撒加利亚书了。所以这边所说的四风，某个角度来讲呢，有一点像说第六章的所谓的四嘛。那个掌管四风的使者能够伤害这个地上海跟树，他的意思呢跟四马骑马的带来种种的灾祸呢是同出一辙的。所以这个风这个四方呢是这个意思。这段经文也提到一个意思，就是我们需要来思考一下的，就是硬。第三节说，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应该怎么样理解这个印呢？显然这个印的就是一个记号，跟这个经文相关的旧约的背景呢，就是以西结书的第九章的第四节第六节。可是有点差别的是，其以西结书的第九章四到六节呢，是应了印以后免于灾难的。启示录这边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意思，等我们应了神的众仆人的恶，好像就是说应了之后呢，他们就不会受到伤害了。也确实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学者，有一些的先贤是这样理解的。不过这个理解呢，也许要从整个的新约圣经，当然包括启示录呢来理解。第一，这个应是什么意思？我们记得在启示录里面，或是说应，或是写上名字等等，说的就是说它是属于谁的意思。如果说在十三章里面，那些跟从兽的人在他们的轭上，在手上写上兽的名字的时候，他们是属于兽的。可是在启示录里面呢，七个教会有一些在他们的面上写上羔羊的名字，往后我们会读到第十四章十五章的时候，就读到那些跟从耶稣的人，他们的脸上，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的轭上写上神的名字，写上羔羊的名字，有羔羊的印，就表达他们是属于羔羊，属于神的。那接下来这问题就是说，属于神属于羔羊的人是不是一定会免于灾难呢？这个我们必定要从启示录整体来看。如果说羔羊是通过受死忍耐得胜的话，他的跟从者也不能例外。其实这是启示录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二章不断讲的一个的信息。我们的主是通过受难死亡得胜的，跟从羔羊的人也是一样。我们是从大患难走出来的，有羔羊印记的不一定会免于灾难。在其他的圣经，新约圣经也是这样讲嘛。分别在哪里呢？跟其他的人没有这个羔羊的生命，没有属于羔羊的这样的一个的经验印记的，分别是怎么样呢？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不是我们可以免得灾难或是说痛苦，而是说没有任何的灾难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最重要的印记的意思。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说，是患难吗？刀剑吗？逼迫吗？没有一个事情，高处的低处的，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已经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了。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保罗说 死罪也不能做我们的主人。这个是新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一个信念，我想也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硬的意思，不是说免得灾难，而是说在灾难当中神对我们也不离不弃。有了这个硬，尽管在苦痛当中，我们还是神的子民。然后这个经文下来呢，就从第五节开始呢，就出现另外的一个族群，就是十二支派。我就不读经文，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自己看了。我只是呢在这里呢指出有一两个地方我们要从启示录的钥匙去理解的。第一个呢是当然是旧约，第二个呢是象征。所谓的旧约呢明白不过，因为十二支派的这样的一个的背景呢是清楚不过，是旧约的传统。可是呢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十二支派的名单呢与旧约圣经的旧约的名十二支派的名单呢不完全一样。有两点，第一点次序不一样。第五节开始的这个十二支派的开始的人，那开始的支派是犹大支派。我们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读到的支派的名单呢都不是以犹大开始的，因为犹大不是长子，所以通常呢不是在名单里面排第一的。可是在这里这个名单就用犹大排第一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犹大支派的使者，是因为这个就把这个支派的名单重新排列了。这个排列呢你会发现跟其他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那个十二支派的次序呢是有所不同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在这个十二支派的名单里面，原来有的但这个支派却没有了，被马拿西这个支派所取代。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名单似乎不是一个如实直述的一个名单，因为如果说是直述如实的名单的话，它应该跟十二支派的名单在旧约里面是一模一样嘛。可是不是。如果这样的话呢，也许我们要从象征的角度去理解这十四万四千人。对了，十四万四千也是一个的象征。每一个支派有一万二千，所以十二个支派合起来就是十四万四千了。你说这个象征是什么呢？你记得我们在第四章谈到这个做宝座前有二十四个长老，我们说这个二十四个长老呢就是十二加十二，十二支派加十二使徒。我们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多说的，现在可以说多一点，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呢有好些数字有它的象征的意义的。我们讲过七是一个，这个七的系列呢从第一章开始呢一直到了这个书卷之后呢都是很明显的。另外一个数字刚刚我们也提到是四，还有一个数字呢是很重要的象征的意义呢，就是十二。四是代表所有的方向，七是代表属神的，神所掌管的。十二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子民。在旧约的十二支派代表神的子民，在新约十二使徒代表神的教会。所以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有一万二千，就是一二零零零啊，这个象征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出现了。我们从第四节开始，我听见以色列人中有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流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加德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加支派有12000，西布伦支派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有12000。此后，第九节，我观看，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这边有两个的组合，144000，在地上有144000以色列的支派。我们在读的时候感觉到好像军队啊，很整齐的，每一个12000，好像出列的感觉，排好一个军容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被印的这样的一种的操作，是被印的神仆，是属于神的灾难不能终极伤害的。另外一个组合，从第九节开始呢，我们看到天上宝座羔羊面前有无数的人，这无数的人是从各族、各国、各民、各方来的，他们手里拿着棕树枝，代表胜利，当别凯旋，穿着白衣，从患难中出来的，羔羊的宝血洗净得胜的，在宝座前服侍神，蒙神和羔羊的牧养。那如果说我们用重复的要是去读这两个族群的话呢，的解释就是说，这两个族群呢其实就是一个的说法，就是神的子民。不过第一个呢是用144000用犹太的表达来表达神的子民，另外一个呢是用羔羊的角度，他的救赎遍及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因为羔羊成为神的子民。为什么我们可以说144000一个象征的讲法呢？也刚刚我说了，那12支派的排名是有一点跟我们知道的排名不一样，然后实际的但的支派也不在，所以这样的话呢，这144000呢也许是取其象征的意义，而不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的组合了。这个实际的组合是什么样呢？如果说真的是实际的组合跟无数的人不一样的话，那144000是什么人呢？有一些读启示录、研究启示录的先贤同道弟兄姐妹呢，他们认为这边讲的两个族群呢是不同的，144000是144000，无数的是无数的，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不一样的话，那144000是什么人呢？有一些人提出以下的解释。第一个讲法就是说，144000就是犹太的余民，剩下的群众，是灾难中归信主的，是在基督再来的以前，在历史中的灾难当中被拯救的一群。那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呢，必得要假设的启示录从第一章到22章呢是历史顺序的一种的展现。第二个讲法呢就是说，144000是象征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家全家得救的意思。这个就跟保罗在罗马书11章24到26节所表达的他的心愿符合了。那有第三个讲法说，这144000呢就是犹太裔的基督徒，他们是对神忠贞的余民。那还有一些人说，144000就是讲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组合的教会。那也有些人说，不，这不是犹太人，是基督徒被迫害熏倒的人，是确定的数目，也就是说这真的是144000。第六章9到11节所说的数目满足的这样一个数目。还有一些人解释说，所谓的144000就是忠心见证为基督而死，与邪恶的军队作战而死牺牲的人。 不是所有信徒的全部。也有一些说，这144,000就是在终末苦难前为神所保护，免受灾祸和战争的一群，就是那个盖勒印不受伤害的意识，没有特定的种族的背景。以上的呢，就是研究启示录的提出的一些的讲法。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对这个经文做一个了解，也许我们要从启示录的上下文做一个判断，还比较稳当一点。根据启示录的上下文四把钥匙来看呢，我们有以下的结论，就是这144,000的身份呢，应该与他们的种族血脉没有关系。有几个的理由。第一个理由，12支派的名单跟我们知道的聚会的名单不一样。第二，12支派的次序，名单的次序跟我们知道的12支派的次序不一样。第三个是最重要的，在新约的27卷书里面，共同指向的一个的结论就是，所有的救赎只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任何的种族的优先性，种族血脉的条件不是得救的必要的条件。从这几个的前设看来呢，12支派，或是每一个支派有12,000，总共是144,000这个数目，要说的是神的子民。这个讲法呢，未必是有种族的背景。如果再用上下文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从第5章得到一些灵感。我们记得第5章讲，耶稣显现的时候，他先是向犹大支派的士子，然后再来是羔羊。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是，先听到的是144,000像军队的这样子，看的时候呢是无数的群众羔羊的跟从者从大患难中走出来。如果说羔羊是被杀的话，这些的群众是从大患难中走出来的。如果说犹大的支派的狮子是得胜的话，就好像这144,000神的子民仆人一样。所以这个重复的表达呢，说明是神的子民，过格国方各民，里面当然包括犹太人，当然包括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或是犹太人不是充分必要的条件。应代表说是属于神，代表是属于耶稣基督，代表他们经历无数的困苦当中依然能够在神的保守之内。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猜那个应是写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答。可是应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属于神，属于基督。就好像腓拉铁腓的教会，他们的脸上写上神的名号，象征属于神，神保守。免受伤害的意思不是说没有伤害，而是说伤害不能终极的夺去我们在神面前的位分，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